你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爱我们身边每一个人。谢谢主，因为你的爱，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啊。谢谢主，你的爱让我们可以成为教会啊，成为弟兄姐妹啊，可以一起来奔跑这个天路，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真理。愿主祝福我们以下这段学习的时间，愿圣灵在这里大步的运行啊，给我们悟性，让我们明白上帝你自己的话语其中的奥秘啊，开启我们啊，让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是第，我也不知道第几讲了。是这个福音给予的自由，加拉太书的到5章这边开始。那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先把我们之前讲的，我这边列了一个表，因为我觉得这样帮助包括我自己，就是知道我们走在哪里了。那之前呢，我已经听了有好多讲了。简单来说呢，开始的时候，前面就是最早的时候是一个书信的开始，然后保罗就是。大家知道，说他非常语气严重的，很重的来责备加拉太书偏离福音真理，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书卷的一个开始。然后呢，他就从作为自己作为使徒的职分，来一个所谓的自传性的一个辩论，那这个就是中间有大概3个主题。那接下来呢，是一个非常长的，从3章开始到4章，这2章的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很核心的加拉太书的一个神学性的一个论证，所以我们中间很多老师已经带了是这些的内容。那今天开始呢，接下来的还有几次呢，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段落里面，就从所谓的基督徒的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实践的一种理论性不伦理性的一种论证，就是跟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应用新生命的这个活的这个方面是相关的。所谓的伦理性，就是是一种的道德，但这种道德呢是在福音的光照下面我们怎么活出来所以我今天这里开始带的呢，就是福音给予的自由，就是第5章的1到15节。好，那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呢，那我们其实今天主要是想思考两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加拉太书这个自由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这个从福音的角度怎么看自由是什么？然后如何用基督给我们的这个自由？所以基本上是大概这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围绕着从经文来看。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从分段是1到6节那就请请哪一位弟兄姐妹可以读一下？OK，谢谢小杨。你们家老公先举手来，还是弟兄来？对，弟兄先来。
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
嗯
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正进行全部的律法，你们这些靠律法称义的人，是和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用处，唯有那记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
好，谢谢阿门。对，我们在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这里等一下，对我在这里呢是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呢有的学者是称为加拉太书的一句非常重要的金句，这样子他说这里基督释放了我们，为要使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知道说，其实“自由”这个词不是这里第一次提到的，是在加拉太书2章4节就已经提到了。那我们之前也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就是不在律法之下了。那如果这样的看，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去服从律法呢，还是怎么样呢？那这个自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好，这里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出来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为要使我们得自由。那我在这里写了一个英文的版本。那英文的版本这里呢，它其实就是说， 就这个句子的第一个词其实就是自由来着。如果在中文的翻译里面，你不会看得那么出来，但在它这个原文里面，其实就突出自由，就一开始就是自由，自由。对，然后说好像这里后面这个是 ESV 的 version，你如果把这个英文的翻译再转成中文，就是为了自由。基督使我们自由，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他在这一句里面重复了两次的这个自由，可见接下来要讲的跟这个自由是多么相关的一个话题。而这一句呢，其实有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之前上次杰强带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自由跟奴役的，就是两个约嘛，对吧？就是夏甲那个和萨拉，对。那接下来呢？这一节会在启下，让我们看到说，哎，下面呢就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是关于割礼的警告。那这个背后又涉及到说，其实涉及到是我们怎么过圣灵引导的生活。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仔细的看下去，说，基督释放了我们，要使我们得自由。这自由是一个目的，同时呢，释放我们就是得自由呢，又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方式。而在这里。就简单来说，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你信了主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你是越来越自由呢？会不会有这种的感受？有，很重要，对，因为耶稣基督他整个使命其实是一场给我们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一个释放的一个行动来着。所以，如果你信了主之后，哇，你觉得你好像很少就经历自由，那你就要想一想了。因为自由真的是耶稣基督这里说的是要使我们得自由。好，那这里呢，我又叫释放了，释放了。那这个动词呢，就使我们得自由。这个动词其实是一个过去时了，就是已经完全的完成了，不是说还要再正在做或者将要做的，不是的，是已经完成了。所以变成说我们已经得自由了。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罗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突出来的一个重点来着，就是说，这点就是我记得之前我很早以前在学这个书卷的时候，我记得有个牧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好像给你一张支票，然后那个支票上面呢已经写了多少钱多少钱呢，好就给你了，比如今天就给你了5000块钱的支票，好给你，那问题是你去不去银行那边去兑现呢？对，你得要花。如果我只是给了你，然后你又不去花的话，就变成这个自由已经给了你了，但是你自己不去经历，不去体验，那你就太可惜了，激活也 没错。好，所以这里带出来的就是你已经有了。好，那有了以后呢，保罗又想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站立的稳。那这个站立的稳呢，其实是一个命令来着。而且呢，他说这里的这个词背后其实带有一种军事上的一种的意思，就是要警醒，然后是刚强，因为你要带这种抵抗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态度。就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给了我们自由，那我们同时呢需要警醒去保守，然后这样子去活一个与这个救恩相称的生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这里想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第一个讨论的题目，就是说。那你觉得这个自由可能是指什么呢？就是回想我们过去所学的啊，然后基督借着释放了加拉太人释放了加拉太人得自由，因为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我有个 highlight 出来一个叫做不要再被奴役的恶控制，就是有个在，那在的意思是不是说，哎，之前已经没有受奴役的恶控制了，变成你又来受奴役的恶控制，那这里的意思就是。大家想一想，说，哎，他们之前是得自由之前是怎么样的？然后得自由之后，哎，得自由之后又有一个奴役的恶，这个一前，这个一后，好，我就想请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一下，你会觉得有什么异或者同？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差不多是这个题目，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短一点，对，好，讨论的这个喜悦啊。那我们就那个话筒呢？才二七。好，那就每一组，
喂喂，
好，
啊不不，
那就从晶晶开始
晶晶
吧。
嘛，
晶晶，
拿了5000块钱，
不好意思，收了5000块钱，得讲话是吧？ 我们主责分享呢，就是讲到以前，就是因为有个在嘛，所以以前我们受到的恶，就比如说别人的眼光啊、成绩啊、成功的期待啊，还有内卷的文化呀、还有职场的那个要求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自由，就是自由之后，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这些一些东西吧，但是我们不把它上升到个人的存在的价值。就是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的来说，这个事情做得怎么样，这个成绩怎么样，有没有努力，但不上升到人身攻击，也不帮助这个世界来攻击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的身份、我们行天路的这个历程。看有没有补充？
好，谢谢。那我们可能就再多一组吧，再多一组，哪一组觉得特别觉得可以分享的啊？那个对，Margie 这一组，赵老师是吗？
啊，我自由，解释什么？就是那个血缘吗？啊？哦，David Paulson，哦，自由，这是我引用 David Paulson 讲到里的一句话，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有，就做什么，乃是我可以做，但是我选择不做啊，对，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好，好吧，sorry，我没有办法听大家所有的人的这个分享，你们就在因为时间有限，因为后面还有问题也可以大家来分享的，对，好，所以呢，我们去到这个，对，谢谢晶晶，还有刚才那个梦兰的分享，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这个自由呢，在这里说的是。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接到一直到这个第四章，这里我们会提到说大概有几个层面的这个自由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摆脱了这个罪恶的这个辖制，因为在一章世界这里面提到，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了，所以这个从一个客观的一个角度，我们被救赎，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自由，对不对？大家同意吧？我们在这个身份上面，我们是以一个已经出死入生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身份，好，那还有呢？在接下来是到了三章这边讲到是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咒诅，这个律法的咒诅，我们已经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是全部去可以遵循到所有的律法的，所以我们是受咒诅的。而耶稣基督已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脱离了这个律法的这个咒诅，这是三章十三节这边提到的。好，那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说我们之前一直重复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律法，加拉太人是守律法称义嘛，所以他所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自由，就是我们不需要靠着守律法来称义借着这个律法作为一个生活指引，让我们去成为一个称义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这是在二章四节这边提到的。就刚才大家讲的都是很具体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角度来看，那在这里呢，就是从一些概念性的角度帮我们看到说，已经有这些都三个层面的这个的自由，而这个呢是在借着加拉太书从开始到现在一直会提到的。那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在第五章这里呢，其实更重点的是，我们需要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更重点的是第三个，就是脱离律法作为这个称义，就是靠律法行律法来称义这个角度。来着眼的，所以后面才会讲到关于割礼的这个事情。好，那关于奴役的这个恶呢？刚才我们说到说，哎，应该是之前得自由之前有奴役的恶，然后得自由之后好像又有一个奴役的恶。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当时的加拉太人，我们从当时的这个处境来看，他们是属于外邦人嘛，所以他在当时的文化中间很多异教的这些的偶像的崇拜，所以在这里是。就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役，这其实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像刚才晶晶分享的，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会以成就作为我们的偶像。好，这个就是之前的一个奴役。可是再看说，哎，之后我已经得了自由之后，为什么我还有奴役呢？那就是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守律法来称义，或者说更具体的是，我们有种律法主义之类的，就是以行律法作为一个本这样的来看。那简单来说，在Tim Keller 他在这个解释的时候呢，他就强调说，不管是那个自由之前的那个奴役的恶，还是你得了自由之后你又受到那个奴役的恶，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都是崇拜偶像。 在本质上面是崇拜偶像，所以是你拜其他的这些偶像，到你信了主之后，你可能让这个律法主义成为我们的这个偶像。这个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间，会不会或多或少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倾向，或者一种的诱惑，好像就是，举个例子，有没有什么例子大家可以想一想的？就反思一下，那我在这里呢，我想到我自己，像我自己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会是，比如说我在教会服侍很多年，那在我服侍的过程中间，其实会有一种的诱惑，就是我在靠着服侍来去获取上帝对我的爱。其实以前我没有那么觉得，但是后来。当我真的去，我觉得神会提醒我，神会提醒我。其实这个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例子的时候，就变成我自己也是受到这种宗教的道德主义，我要去做做做做做，然后去证明上帝我很爱你这样子。那我想就是借着这个问题，想鼓励大家今天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就是大家回去可以反思一下，在你的生命中间特别信主以后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奴役的恶在辖制你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问题，就鼓励大家回去以后可以想一想。所以呢，我在这里就引用了那个 Tim Keller 在这个资料里面，他有提到，他说宗教律法主义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它使恩典的力量和价值失效。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当我们就算信了主之后，我还想要，我们不会用一个称，以行律法为称义，还用这么一个很术语来衡量自己的这个行为。但是，当我们具体深入、安静下来去想的时候，就是像我刚才举我自己的例子了，对。那在那个背后，其实就是让恩典，我没有好好的去经历那个恩典，反而在他这里说的是使恩典的力量和价值失效了，以至于内心有很多焦虑内疚啊。然后呢，或者否定自己，然后包括否定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是不会被夺去的。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给了我们这个自由，已经释放了我们的。好，那这里呢就简单的就是把这两个问题给看一下。好，那我们下面呢就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呢是刚才说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加拉太人他们没有信主在异教的文化下面那种的奴役的恶。好，那之后呢？如果说你信了之后，另外还有的那种奴役恶呢，就是你称律啊、呃、行靠行律法称义这两边那我们接下来的二到六节呢，其实是更进一步的来，同样还是在这个就是既不是这边，也不是这边，是一个自由的得自由经历自由的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状态。那保罗呢就进一步的来解释从二到六节的关于这个割礼，就说这里有个警告，接受割礼的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同样呢五到六节这边会去一个支持，说哎这背后的理由是什么？然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那从第二节这里说我保罗现在告诉你们，好，接下来就是他要说的，如果你们受割礼会怎样怎样讲。那在这里呢，就是如果是看另外一个版本，现代中文译本呢，这里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郑重的一个语气那这个新译本这边没有特别的翻译出来，包括第三节这边也说我怎样怎样郑重声明，就那个语气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那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其实是一直延续保罗这样的一种的很清楚的一种立场。好，那在这里呢，保罗带出来就是说他关于这个割礼的严重后果，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哪几个后果，不用分组讨论的，对。对，基督是毫无益处的，基督对你们毫无益处。好，第二点呢？全部，没错，好。然后第三呢？这里说的是和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对。哦，那在这里简单来说保罗很清楚的去说明了因为你们。加拉太人他们是觉得基督是不够的，还要基督加这个割礼以至于说，那就基督对你们来说其实没有特别的益处了。好，那第二点这边说你要去守 你有责任去守全部的律法了，因为你注重律法了吗？好，那你就有义务要去守全部的律法，就是把自己放在守律法的这个重担之下，而这个重担呢，其实你是根本承受不起的。好，那第三点这边说啊，因为要靠守律法来称义，其实变相来说就是把自己来当做那个救主了，因为我来做，好像变成我就是那个我们人就是变成救主。那这也同时就像这里说的意味着，那基督对你来说就没有任何的你跟基督没有关系了。你跟基督没有关系，所以这里说到就是我们跟救主的关系就隔绝了，那以至于呢，我们经历不到那个恩典。就他突出的这个是背后那个恩典的两个字，所以是从恩典中间堕落了。而在我们的信仰中间，恩典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所以总体来说呢，在这里保罗的一个具体的解释，这个受割礼的严重后果。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不管是我们靠任何自己的人的努力，任何自己的人的行为，如果靠这些要得救呢，我们这些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世上的。那你接下来看说，哦，这是保罗前面的2章2节、3节、4节这边说了这个割礼的这个严重的后果。那接下来看5到6呢，其实是他一个很解释说，哎，为什么我会这样说？那如果看第五节这边呢？好，第五节这边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它是我把这边一个英文的翻译放在这边。其实第一个字是一个 for，而这个 for 的意思呢，其实是一个表示因果的关系。那中文这边它就没有特别的翻译出来。那这里的因为有个 for 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解释，有一个因果。意思就是说，第五节这边就是解释，因为它前面是第四节，就是说哦，你们靠行律法称义的是和基督隔绝以恩典中堕落了，其实你们就是世上的。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就是因为保罗立场很鲜明嘛。你加拉太人，你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得不到这个救恩的。所以他有个你们我们有个很鲜明的这个立场，说因为他来解释，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在靠着圣灵，凭着信去等候所盼望的那个义，就是说你们是不断的靠行为靠努力。但是你们这样是不对的，是会失落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这边是对的，我这边是对的。那这边就是什么呢？是靠着圣灵，凭着信，然后去等候，不是说人在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去努力去得到，而是这里重点提出来的是一个等候所盼望的这个意义。好，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我就刚才说了3点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好，大概一个逻辑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那你会说啊，第5节是这样一个解释，那第6节在这边看作又有一个因为，对吧？又有一个因为在这边。那这里的因为呢？我看了一些资料的话，它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这个因为呢，是在对第5节的又是一个因果的一个解释。那什么叫做这个解释呢？意思就是说，哎，第五节这边说。是要等候所盼望的义。那前面大家可以看说是个怎么样的等候呢？就是靠着圣灵凭着信是这样的一个来，而且是热切的来等候。好，那第6节这边就是，哎，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来等候呢？不是那种急急的等候，不是带着焦虑的等候，而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啊，因为其实所有的割礼这些东西，外在的行为的东西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后面说的这个是结着爱表达出来的那个信，所以呢，我就告诉你是要靠着圣灵，凭着信，热切的是在等候。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等候，其实你不是在那边很着急啊，我要做嘛，是吧？大家可以有个图像出来。所以这里保罗就是好像，其实他的逻辑很严谨。就在这样的一个解释，最终突出的那个点就是在于第6节这边说的，靠着唯有那结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就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5到6节的这里一个重点来着那所以在这里呢，就要请大家来，我们继续第二部分的这个讨论，说，哎，加拉太信徒呢已经是因信称义了我，可是为什么保罗又在这边说要等候所盼望的义？不是已经称义了吗？为什么还要去等候盼望的义呢？好像还是个将来， 是不是有这个味道在这边？好，那如果说我要去等候的话，那我要怎么等候呢？好，这个跟我们只有切身的关系。同样，哎，我们不是已经因信称义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等候义呢？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等候？好，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好，那我们刚才分享的两组就不用分享了，我们就请没有分享的，我再找两组。好，取景，你帮我递交吧，你做礼仪小姐。
来吧，我没有结，没关系，来嘛，那个你坐，王老师来吧，
黄老师，
所以我们就是姐妹们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信了之后，我们的地位已经发生改变，就是这个已经被称义了，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并没有成义，也就是并没有成为这个神的义。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成圣。那我们。刚才讨论的大部分就是认为这个等待所盼望的义，应该是最后的时候，我们身体也得赎了之后，就是一个达到神的义的那样一种状态吧。对，
好，谢
谢谢。
谢。好，来多一组，后面有没有组提到是如何等候？
如何等候？哪一组来？来吧。
好，竭强这一组，谢谢。
就如何等候？等候不是一个被动的，不是一个被动的状态，而是一个积极主动去行动的过程，就是因着相信基督做成的事情和基督说的每一句话，因着相信他，然后带着爱心，就是第六节的后半段说，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就是先相信神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带着对神的爱去践行他的话，去行动，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也许是一个一生的漫长的过程当中，在带着这样的信心、行动、盼望和爱来等候有一天那个真相显明，那个审判来临，等候有一天神说啊，这是我所喜悦的人，啊，这是忠心又良善的人。所以在这里等候，它不是一个坐着什么都不动，只是好像一个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刚好砸在我的脑袋上，上面那个馅饼上写着一个义字。对，它不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被动的坐在那里等，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着积极的行动、爱、相信和盼望来等候最后的终局。这是我的理解，谢谢。
好，谢谢。哇，哦，小杨，还有继续补充。
我那个正好手上那个有卢云的小册子，所以说一下那个卢云他是说怎么去等候的。我们就是要以不平凡的态度，带着开放和信靠等候。我们就是要选择盼望，相信一切意料之外的事会为我们发生。就是要放弃掌握自己的将来，让神为我们的生命下定义。就是要带着确信生活，深信神必会在爱中陶造我们，温柔地托带我们，带领我们离开恐惧的源头。
阿门。
恐惧其实就是我们要去靠律法要去掌控的这样一个源头。
好，谢谢小杨的这个补充，非常感恩。好，那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来看一下啊，对，刚才其实我听到几个小组都有提到说，对，我们这个所盼望的义呢，其实是一个已然未然的这样一个角度。那在我们所学习对圣经的认识的过程中间，除了大家都会可能比较熟悉的其实在这里有提到，是我们也要等候，有几样的都是已然未然的一个角度，例如得儿子的名分就是在罗马书8章23节这里的，还有我们等候我们的救赎。那我们现在已经蒙救赎了，但是确实也是要已然未然，我们要等候我们全然的一个救赎，因为我们的身体在主耶稣来之前，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被赎。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 我们已经是称义了，我们这个身份、这个地位已经是确定的，已经是给我们的。对，那这是一个层面的。那另外一个层面啊，对，刚才说的这个是有一个客观的，就是基督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已然啊，这个称义的这个身份和地位是已经给我们了，不是说还在没有给我们，因为基督已经死了，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很明确的。好，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恩典。那另外一个层面是终末审判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盼望的那个意义，就是他神要证实信徒因着基督因着信基督而早已获得的这个义者的这个地位。但这样看起来好像其实好像感觉不是那么的明白，什么叫证实啊？那坦白说，这个我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在看了一些圣经的资料里面，就是提到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就是已经我们有的，但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将一切的完全，我们知道是那个完全，所以这个完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完全？我想是可以结合刚才说到的，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然后我们完全的蒙救赎，然后我们经历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证实我们这个义者的这个地位可能需要全盘的结合在一起来看，最终上帝要成就的那个最完整的那个救恩，我想是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眼光。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在这里提到给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说，就是我们那个身份已经在了，但是同时我们需要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在于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我已经信主了，就像我们这个周末我们去参加 Life Game。我不可以说具体的细节的东西，但是中间经历的，就是我们会需要真正的去认识这个福音，而这个福音是包括耶稣基督再来。好，这个就是我想从这个已然未然的这个角度来认识。那另外一方面是说，这个如何的等候刚才那位姐妹分享的，我觉得特别好这里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不做。也不是说我们是努力挣扎，或者说有恐惧或者说有担心这里是一个热切，而这个热切或者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个盼望盼望是信，就是那个信，相信背后的那个所望之事的实底对未见之事的那个确据，是带着一种的确信，带着这样子，就是说。刚才这组提到的一个例子是那个什么快递是吧？我已经在网上订了那个快递，我钱都付了，那就是我的东西了，对吧？那我只是在那等在家里等，就是我想这只是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比喻的一个角度来看说就是在你那个等，可能你买了一样东西是你很想要的这个时候你是带着那个，但是你是肯定它就会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的盼望，然后同时刚才说的是凭着信靠着圣灵。好，那在这里靠圣灵凭信其实我在这里列出来，就是靠圣灵，其实跟这个靠肉体行律法正好是一个相反的。然后凭信呢，同样也是跟靠律法也是一个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所以在提摩太·凯勒他这里就提出的一点就是这个如何等候。刚才 Margie 说的，他们这组讨论就是，哎，我们不是一个概念性上的，如果我们具体的操作应用上面，他这里带出来就是他在背后其实强调的是一种属灵的操练的一种心态的培养，例如默想反思，好像刚才小杨读的那一段卢莹的那段文字，其实，哎，这段文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我们这种的凭着信靠着圣灵，是一种属灵的操练的态度。就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我拥有什么？那现在的行为又怎么与我所知道的这些的真理相一致在一起？所以，对我们在香港这个城市非常忙碌的基督徒来说，不管你是在校园里的忙碌，还是在职场的忙碌，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给自己有点点的空间。有点点的空间去沉淀下来，借着各样的方式去反思，哎，我们身份和我们现在拥有的和我现在的这个行为之间的这个关系。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我就要继续下去。
对，还有就是这个第六节，刚才也提到的这个信是接着爱表达出来的这个信，而这个信就是下面这点简单的提点提一下，就是这个信的性质是一个通过爱的行动，而这个爱的行动呢，主要是强调是这个平行的，我们跟身边的弟兄姐妹，然后跟邻舍之间的那种的爱。而此外呢，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最下面这一点说。当这个性和这个是个爱的行动显然是相关的。从这个角度也会看到说，在基督里的称义啊，因为我们会说，哎，这基督的称义啊，身份地位感觉很抽象，是不是？但是这个称义，其实这句经文其实也带出来一点，就是跟我们在圣灵里的新生命是有关联的，否则他就不会把这个性，把之前这个称义跟这个在借着爱表达出来的，就他强调这个爱的行动，所以这两者其实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有一位学者冯英坤博士，他在这边说，使人称义的信，同时也是标志着在圣灵里的新生命的开始。好，所以这里就是想说我们称义的这个身份不是抽象的，是跟我们日常的靠着圣灵里的这个新生命的实践，其实是直接相关的。好，那我们再接下去呢，就是5、7到12节这边就因为就不会特别展开了。它主要是强调对哥里帕的那种的控诉。好，再接下去呢，就是13到15节。好，13到15节这里呢，其实有不同的学者在分段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一些分段的方法。那提摩太凯勒是把这两节，把这3节是跟前面的一段放在一起。那放在一起有个很好的，有个角度也是挺好的，就是5章1节开始就讲到自由嘛。那在13、15节这边又是讲到自由，好像有个前后的呼应。那有些学者呢是把13到15节放到下面去了，他作为一个概括，因为下面就讲到圣灵跟肉体的之间的征战，然后圣灵的果子有这样的一个连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这边就看到说，哇，时间有限，那就不讨论了。好，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会思考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13到15节我就请那个若美。自由。总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的律法都是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成全了。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恐怕彼此都要毁灭了。好那在这里呢，13节这边呢，好，我们就简单来有几个问题就是保罗是如何？因为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会想说，哎，在圣福音里给予的这个自由是什么？那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讨论讲到了有这3个层面，而是一个概念上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哎，我们如何用在这个福音里面给我们的自由？那这里就是保罗就在告诉我们可以如何用，然后这个福音给予的自由又有什么特点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在这里简单来说就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蒙召的这个目的就是自由，这个跟前面的一节正好是相呼应那他后来又提出来指示，就是说，似乎你已经得了自由，但是只是下面还有一些限制那这些限制是什么呢？有一个一正一反的这个角度，一反就是不可以把这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好，就是你不能变成纵欲或者说是放纵自由，去到另外一个极端。好，那。这是反的，那正的是什么呢？他说是凭着爱心互相服侍。好，这个就是保罗要提出来的，如何去使用这个自由，就是凭着爱心互相服侍。可是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在这里呢，其实查了一下资料的话，我也是学到说哦是这个意思，就是这里的服侍这2个字。哎，等一下哦。哦，对对，他在这里的这个凭着爱心互相服侍，在字典里面这个服侍呢，其实是执行奴隶的职责，所以意思是说，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我们现在在服务什么之类的，是奴隶。
就当时就是奴隶的服侍来着，所以那个服侍就是我作为一个奴隶这样子。但是在这里会看到说，哎，在这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其实就是以爱心像奴隶一样这样彼此服侍。就说啊，徐景，我们在一起服侍，我真的像奴隶一样这样服侍你，但是就是互相的我，就是你也要像奴隶一样这样来服侍我，是这样的一种那个态度。所以大家会知道，就记得就是在书信里面，保罗书信里面常常会提到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但是那个仆人其实是奴隶，我是基督的奴隶来着。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间，虽然家里有工人姐姐，但是你不会说你把他当奴隶嘛，对吧？那个含义是不同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就是奴隶来着，啊，就是那个就是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奴隶。好，所以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这个特点，就是一方面说啊是。如何用这个自由是凭着爱心，互相服侍，但是用爱心是像奴隶一样彼此服侍啊，这是如何？那这里的特点呢？特点有什么？好像你会想说，哎，我们讲自由跟奴隶好像很对立的嘛，对吧？可是在这里，为什么保罗把他们就结合在一起了？好像是可以一个放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话题，就让我们去思想说，一个自由和奴役啊，原来是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有个爱在里面。如果在当时的希腊的文化下，自由和奴役是绝对是对立的，但在保罗这边提到，就是因为是带着爱，而且这个爱呢，就不像我们在其他书信里面讲耶稣基督这里讲的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为奴，彼此为奴。其实他可以说彼此相爱呢，对吧？为什么需要这里要讲彼此为奴？那我想说，哎，这边可能带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其实也以曾经也以奴隶的身份来服侍他的门徒，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以奴隶的方式来为门徒洗脚。好，所以这里可能被我保罗带出来的也是这样一个含义。好，那最后是一个特点是讲到说自由跟奴役，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他这里提到的是成全了律法。就让我们想说，哎，自由跟遵循律法，就刚才Margie 那组要讨论，其实提到好像是赵老师是吗？赵老师有讲的，就是哎，我们这个自由，我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但他这里提到的其实还是会去遵循律法啊，因为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自由，或者说是脱离了以行律法称义，就不是靠着行律法来称义，但是呢，不代表说律法是没有用的啊。那这里也是我们知道在，在马太福音这边提到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神是成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好，那但是这个成全律法背后其实还是一个爱字。所以有一个纵向的，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爱，以至于这个爱是可以横向的，是一个彼此愿意努力像奴隶一样可以彼此的服侍。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自由和奴役呢，就是福音的自由是通过一种奴役的方式表示出来，但是又不是在律法之下的，而是接着爱去彼此做奴役、奴隶服侍。那另外一方面，自由和律法呢？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脱离了律法的人呢，哦，其实是同时是成全律法的人哦。所以这样啊，提摩太·凯勒他用了一个词叫做 "from the law for the Lord"，脱离了律法，但是呢又是 for the Lord。大家可以咀嚼一下。好，但是这里啊，他说不是小心翼翼的去巨细靡遗的去努力去遵行。但是是用一个新的方法啊，就是爱的方式。所以，同样刚才那一组分享，就是说，使用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过一个不以自己为主，而在圣灵引导下，以爱去服侍别人的方式，这样子的生活。好，最后这个福音给予的自由，那。在提摩太·凯勒他这边用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叫客观上的自由，一个是主观上的自由。客观上的就是刚才我们讨论到的从这个脱离罪的辖制、罪的咒诅不再需要靠守律法来得救，这是一个客观上的。那这个主观上的一个自由，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动机就是爱， 而这个爱是两个层面，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是一个横向的。OK，好，所以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只是想邀请大家回家的时候，就像刚才回到的第一个问题说，哎，这个福音里的这个自由，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不会受一些奴役的恶呢？好，这个想邀请大家回家可以有一些反思、安静的时间。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给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有一段宝贵的时间虽然有点匆忙，因为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内容但是主在这里我们就刚才的讨论中，任何令到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想要去更深的去思考的，或者引起我们一些的好奇或者一些的触动的愿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把这个真理。有一就是一点的真理的内容去继续的吸引我们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更加的去明白求上帝天父继续的带领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